尊敬的慧日讲堂主持上弘下应长老，虽然不在场，我们还是要问候。尊敬的福源佛学院院长，尊敬的诸位长老、长老尼、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我们前面三堂课已经将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已经跟大家做完一个介绍。那相信如果有随文入观的人呢，现在应该有些人可能应该证到这个究竟菩提。随文入观的啊，若没有可能就没办法哈，或者呢，至少也有证到这个明心菩提啊。那如果已经证到这两个菩提了呢，可以先回家休息。待会这个座谈的时候再回来哈，分享大家的一个心得。好，那如果还没有这个达到这个究竟菩提或是明心菩提的呢，那还有一次机会哈，那接下来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如果大家能够随文入观啊，那应该也有机会达到明心菩提哦，乃至这个究竟菩提啊，这是如果有随文入观的话。好，那这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呢，我们请翻到第二看到注脚一的地方啊，导师的这部《般若心经讲记》呢，是在民国36年夏，在浙江奉化的雪窦寺讲说哦。那36年这一年，导师在做什么呢？导师在这个雪窦寺呢编《太虚大师全书》哦。那中观经论也是在这一年讲哦。那我们非常难得有当时有旭明法师帮忙记录，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个因缘呢来学习导师的这一部般若心经讲记哦。那上一场在嘉义的时候，弘应长老有提一个很难的问题哦，就是说这个心经这么多人讲，那有没有什么特殊跟导师不一样的？那回去当时问了一问三不知，非常惭愧啊哈。回去想要再去把这一些著作来看一下，但是呢还是看不懂啊。那就是觉得说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还是比较契合个人的一个根器，那其他的一个讲法呢就有一些不太能够理解的地方，那可能是我们就是佛法讲因缘嘛，有时候也不是说绝对的好跟坏哦，那就是感觉导师的这个讲记是自己比较能够契入的哦，所以就想说那就干脆再多花一点时间在导师的讲记上面，就不再去看其他的一个说法哦。好，那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我们大家请翻到第一这一部分哦。这部分它里面就是目次哦。那导师的一个讲记，如果大家留意的话，都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旋论哦，那另外一个是正式。那关于旋论，大家可以参考第二的注脚。那正式呢，就是所谓这一些假一、假二哦，假一标中，假二显义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称的科判哦。那这样的科判呢，个人觉得非常的导师这样的一个科判非常的善巧，特别导师的科判是针对般若的观行来做的一个科判，而不是 从一种哲学的或是说明的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科判，所以待会会带着大家来看这个科判，可以体会导师如何带领我们从般若观行的角度来读这部《般若心经》啊。那在正式，导师分成两大科，甲一呢就是标中，那标什么意思？标就是指出显示，中呢就是宗旨或是总纲啊。那甲一就是经文，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一句哦。那这一句话就是整部经的一个重要哦，就是和整部经想要谈的一个课题呢，就有这一句话来显示哦。那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了两个成分，第一个方法，第二个目标哦。那待会我们在进入经文的地方，我们会再一一的一个说明。那在第一，从观自在菩萨一直到度一切苦厄之这一句之外的所有的这些经文呢，那导师把它分设为显义哦，也就是说后面的这些经文就是在说明这一句话哦，说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样的一个宗旨或是总纲哦。那在显义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以一啊，导师这个科判的名称名为这个正位立根是常道哦。那这个正呢，它有这个植入的意思，也是正常道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植入的一个方法或是教导。那以二呢是取位顿根说方便哦，所以一个是正植入，一个是取的话，它有这个适应或是比较迂回的一个方式哦，就是慢慢的引导这个顿根呢，能够契入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乃至于契入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实相。那这两段的最后，就是说后面的这些经文的最后的一句，就是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那这一段呢，就是取位顿根说方便。那刚刚大家在学习《金刚经》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金刚经》的四谛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二道五菩提，对不对？哦，那这边的方便是方便道的意思吗？有人开始怀疑了哦，有人点头，那可能是打瞌睡了。哦，那这边的方便，它并不是方便道哈。哦，如果是方便道，怎么还会是顿根呢？哈，哦，应该是哈，哦，这个纯熟的这个菩萨才对哈，哦。所以这个方便呢，它在这边的一个意思，主要是易方便，也就是特殊的一个方法，或是特殊的一个施设，它是适应某类众生的一个善巧的一个方法哦。这边的方便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哦，那在佛典里面，这个方便的语词经常出现哦。那在这个文脉底下呢，它比较接近就是方便跟就近对举的时候的一种意涵哦，就是说方便就是一种不了义的一个方式哦，那就近就是了义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方便呢，它除了方法之外，那它还隐含了这种不了义哦，它是一种迂回的一个教导。好，那在这两颗第一义呢，正位立根是常道，那它表达是般若正观的正常道哦。那如果只是要念念咒的话，那导致说这个应该是一种为顿根的一种方便施设哦。那在正常道里面呢，导师又分 两个部分，一个是法说般若体哦，丙一，那丙二呢是欲赞般若德哦，那这个顾名思义呢，赞般若德就是称赞般若的一个殊胜，般若的一个功德。那这样的一个功德呢，主要是依这个四属地的一个言说呢，来赞叹般若波罗蜜多哦。那这个法说般若体，主要就是在说明般若的一个修行内容哦，它的体就是修行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也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修般若行，那第二个呢得般若果。好，那这边的修般若行，大家再回忆一下，在我们前面谈金刚经的时候，我们谈二道五菩提，对不对？那这边的般若行是属于哪一个道啊？什么有人说无间道啊，没有这一个啦，就是这个般若道跟方便道。好，那大家想一想，这边比较是向哪一个地方？般若道，对。好，那这个得般若果呢，大家再想一想，应该比较像什么？方便道。好，那特别是这个究竟菩提的部分。好，所以在心经，如果我们这样依这个二道五菩提的架构来看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修般若行，它主要是谈明心菩提的一个部分啊，特别是要悟入诸法实相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观法啊。那得般若果就是直接跳到究竟菩提，中间的这个初道菩提呢，在这边就没有谈啊。好，那这边的这个明心菩提跟究竟菩提，我们如果对照开仁法师的 A15页，我们翻一下 A15页。 A15页的阿拉伯数字3结成的地方，那有般若道跟方便道。那明心菩提呢，基本上在这边是在般若道的正果这一部分，就是发心修行正果这一个部分。那这个得般若果呢，是方便道里面也是正果的部分，也是发心修行正果哦。所以这虽然在心经里面有二道，那在如果从这个二道五菩提的一个架构来看，它是比较偏重在正果的这个部分来谈。那从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呈现方式。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个目次哦，这个目次。那这个在修般若行里面呢，导师又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广观运空，然后呢略观触界等空，然后呢解显空义。那在这边如果我们看这个略观触界等空的一个文呢，那基本上它是顺着这一个敏相正性观的一个文继续下来。敏相正性观的经文的第二行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然后呢连过来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哦。那导师把它做了一个科判的一个区隔，也就是说虽然这边举这个敏相正性观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基本上也要包含这个容相即性观的一个观行啊，比如说这个舍利子，眼不异空，空不异眼，乃至于这个眼界不异空，空界不异眼，这样按照前面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经文来观哦。那导师在这边的用意是这个样子哦。 好，那在这个广观运空里面，导师又分成两个部分，哦，那这也就是《般若心经》里面最最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加行跟正证，哦，就是到底般若的空观要如何来修，哦，那这个由薄反约呢，就约到这边来，哦，就是精要在于这边，哦，那这边大概说明一下这一个科判的一个的语词。那导师在己一的部分谈到容相即性，哦，那这个是个加行，什么意思呢？他可以做这样理解，就是容就是这种消融的意思，哦，就是消融性跟相的一种相离隔别，而名这个性相相即，哦，也就是性相相即观啊，这个是一个加行的一个部分。哦，那泯相正性，这个泯呢就是泯灭，哦，这个相有这种种种相待之相的一个意涵，也就是在般若实证的一个境界里面，它是超于一切相待之相，哦，比如说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等等，哦，就这个泯这个一切的这种相待的种种的这个虚妄相，哦，种种的幻象，或是因自信这种种种的自信相呢，哦，然后体证这个性就是诸法实性，哦，所以两个部分，即一呢是容相即性观，哦，也就是消融这个性跟相的一个隔别，哦，如说这个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而进一步明它性跟相的一个相即，哦，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等，哦，好，那这是关于导师对于这部般若心经的一个科判，所以整个观行的一个核心就在于这个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边，一直到这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是观五蕴的一个部分。那六处、十八界、哦，十二缘起、四谛等等呢，同样要这样的来观察，哦，那这个是导师所提示出来的对心经应该要如此来读它，哦，那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讲一种哲学的一部经典，哦，说空谈玄，哦，说妙， 它其实是一部观行的一部经典，哦，好，那谈到这边这边顺便也提一下这个般若这个空观的一个原理了，哦，那其实般若空观的一个原理，比如说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这个般若的一个观照其实就是空的一个观察，哦，空的一个体悟，哦，那空的一个体悟，换句话说就是要去破一种自性执，哦，我们前面谈这个自性不可得就是空的一个意思，哦，所以在大圣特别是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呢，处处在在处处都在提示着，就是一定要破除对一切法的一种自信的一个见，哦，自信见。那这个自信见呢，也就是一切法它有这种不变性、独存性、实在存在性这样的一种自信见要去破除。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执着，我们说执着，它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语词叫做粘着，哦，比如说我们手上有个贴纸，哦，然后我们要粘一个，把贴纸粘在这个一个东西上面，它必须要有这个实性，哦哦，相对来说要有实性，它还可以粘在上面，对不对？当我们能够观一切法虚妄不实的时候，其实这个粘着它是没有着力点的，大家能够明白吗？哦，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圆波法师他有提到，哦， 他在讲义里面谈到这个，我们看到西的22页。西的22页的刮胡山这边，那第一项，从所见的自我不可得，及物能见的我见无性，也就是从这个观察一切法虚妄不实，然后进一步呢，这样的一种能指的这样的一个能呢，它也会进一步的能够体悟他的一个无性，那破除这样的一种对一切法的一个执着。那般若空观它的一个原理主要在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要执着，就是要黏着，一定要贴在一个我们觉得它是实在的东西上面。一旦我们发现它不实在的时候，其实它这个黏着的力量就会消失，就会消失。那这边举一个譬喻，当我们小的时候，大家有玩过那个泡泡有没有？它会这样，当这个泡泡升起的时候，我们会去抓，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以为它是非常的一个实在，所以我们会去抓。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它一下子就会破灭了，梦幻泡影嘛，所以基本上，如果能够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的话，那我们对他的这种执着会慢慢的去减少。如果能够彻底的如实，关照他的虚妄不实，那这样的一个执着也能够消融于无形，或者说失去作用。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本文，我们看到第二。在玄论里面，导师有分成两科，那第一科就是释经题。那经题大部分的内容在开仁法师那边都已经谈过，那这边就简要谈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那在波罗蜜多这边呢，导师在这边有开示到，波罗蜜多它就是佛法的目的跟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那这是导师在这边特别关于心经在解释波罗蜜多的内容的时候特别开示的一个内容，所以波罗蜜多它就是佛法的目的以及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那在前面有谈到这个波罗蜜或是波罗蜜多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事究竟，也就是圆满的意思，最高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是到彼岸，这在开仁法师的讲义的地方。那这个事究竟就是我们这个第二国字一下面的阿拉伯数字二总是这边，导师提到波罗蜜多的动静二意，那静呢主要指的就是事究竟，那动呢就是这个到彼岸，那这个主要是说明这个波罗蜜多它有两个意思，那讲到这个波罗蜜多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前面的《金刚经》它的全名叫什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对不对？那这边的心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这个《般若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多》，它基本上它是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涵。那《般若波罗蜜》呢？我们如果看这一个讲义，看讲义的第二上面，这边有附一个广运的一个拟音，那其实波罗波罗蜜跟波罗波罗蜜多它有没有差异，有没有觉得说这个鸠摩罗什它少翻的一个字勤人好俭有没有，有人觉得有了，那有人觉得没有。那其实如果从这个广运的一个拟音来看，它不一定是少了一个字了，它可能很可能当时波罗波罗蜜是最接近的一个 音译啊，就是这个密呢，比如说我们看管音，它的密是 meet 啊，它后面有一个尾音啊。那这个波尔波罗密这样的翻译呢，早在支娄迦谶的时代就是这样翻的哈。那传说支娄迦谶它跟这个犍陀罗这个地区是有关的啊，它是从大月支或是肉支国来的啊，支娄迦谶。那这个根据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就是在犍陀罗这个地区，他们的语言呢，它的尾音经常会被弱化啊，比如说巴拉米达，他们的发音可能是巴拉米达啊，那尾音就变得很弱，所以这波罗波罗蜜呢，很可能是他们当时觉得这样的这个音译是最接近他们所发的一个音啊，所以也不一定是少了。那另外呢，在巴利语里面，相当于波罗波罗巴拉米。巴拉米达这个字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形，就是巴拉密，就是只有波罗蜜这样子，那我们不晓得这印度的其他的方言是怎么一回事。那从巴利语的一个发音的一个形式呢，我们也可能可以推知说，其他的方言可能也有只是发波罗蜜这样的一个发音而已，那他就表达梵语的波罗这个波罗蜜多哦。好，所以这波罗蜜跟波罗蜜多其实是怎么样，不增不减啊，各有它的一个长处，各有它的一个长处。好，那关于这一个波罗蜜多这一段呢，那我们就接着下来看这个第四。那第四的 B 这边导师有说这个佛法解除痛苦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刚才前面讲波罗蜜多就是佛法的一个目标跟达成目标的一个方法。那方法导师在这边有提到佛法有两类啊，略说佛法解除痛苦方法有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充实自己啊，比如说我们培养这个忍辱力啊，那别人这个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这个生气啊等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消灭痛苦的根源，那这个就是要培养无漏慧啊，然后断除烦恼啊。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第六。我们看到国字刮胡二波尔波罗蜜多哦，那前面的一大段在谈这个波罗蜜多，那这边谈这个波尔波罗蜜多。那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波罗蜜多是有一个意思，就是到彼岸，对不对？那如果加上波尔呢，这个波尔是到波尔的彼岸呢，还是用波尔到彼岸啊？觉得是到波尔的彼岸，请举手。哦，都没有。那大家学大智之论学得非常透彻，都没有被骗哈。是，确实是用波尔，然后到哪里的？这个彼岸是指涅槃的彼岸啊，或是解除痛苦的一个彼岸哈。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就谈到，其实这个经题波尔波罗蜜多呢，它的方法其实应该包含六度，哦，也就是布施、施度、戒度、忍度，哦，然后这个精进度、禅定度，哦，但是呢，它的一个重点在于这个波热，哦，重点在于波热。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七页。第七的解说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五种波罗蜜多对于痛苦的根源，也就是爱见，它虽然能够部分的处理，但是还是不能彻底的一个解决啊，它只能这个部分的一个解决。 他真正能够这个彻底解决呢，要透过这个般若，般若就是智慧。那在我们看这个刮胡二这边啊，这边导师说，这个有了智慧啊，错误的见解可以得到纠正，那五波罗蜜多也可以得到正当的一个指导。那佛法里面特别尊重智慧，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彻底的度一切苦厄啊，所以。佛法真正不共世间外道的一个内涵呢，就是般若哦。那导师这边有特别的提示出来。那比如那导师接着就引这个经上说：“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哦，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最后哦，倒数第二，智慧它是领导者。虽然他是领导呢，但他需要布施等行来配合，那这样才能够圆满，使所修的行呢不至于发生错误，那这才是佛法重智慧的一个真意。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佛法以这个智慧为尊哦，那大家就只注重智慧就好，其他就不做了哦。那这个导师说这个是不对的哦，一定要六度一定要一起来配合。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第八，好，第八，在整部这个般若经它的一个说明里面呢，那能观的是般若，那所观的是什么？哦，在加行的时候是一切法啦哈，那如果是证悟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好，那在诸法实相在导师的这边提示到，就是三法印。好，那这三法印呢，它其实也是一实相印。好，三法印它其实也就是一实相印。那三法印是什么呢？先前前面三位讲师都陆续都有谈到哈。那我们看到第九。三法印我们简单就是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第一个是诸行无常，也就是无常变化，诸法无我，也就是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我。那涅槃寂静，这说明这个动乱变化假合幻象的最后归宿呢，都是平等无差别。好，那再来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息，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那这个这一时相应其实就是空啊，就是空。那空呢，导师说这个我们看这个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大圣的一个真理呢，它就只有一个空字，它把三法印统摄起来。那这个空呢，是真理中最高的真理，最究竟的一个真理啊。那空什么？为什么三法印可以空可以把三法印统摄起来呢？我们看到第十啊，我们说这个诸行无常，那基本上它就是没有这个不变性，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变性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就是空啊。那诸法无我呢，就是说明这个没有这个独存性，好，那这个独存性不可得，那也就是空。那涅槃寂静呢，我们看到这一个第九的啊，对不起，刚刚忘了跟大家讲这一个第几行啊，我们看到这个中间那一部分啊，菩萨证悟了空的真理这一段啊，这一段开始。那这边有标示一二三哦，那二就是这个世间没有这个独存性的东西啊，这个独存性不可得，也就是诸法无我哦，不可得就是空哦。那第三呢，世间没有实有性的东西哦，那这个实在性不可得，也就是空。所以这个三法印它统摄在这个一实相空印里面哦。那这是导师在 这个这边所提示到的一个内涵。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十三，好，第十三。第十三谈到这个经题，刚刚我们是先解释波罗蜜多，对不对？然后第二解释般若波罗蜜多，把般若加进来。那第这一段呢，就解释全部的经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多心经还是心经？应该是心经了，大家不要想太多。好，那这个般若心经波罗蜜多，比我们看的这一页的这一段的第一行，那波罗蜜多导师说是度一切苦厄，也是到彼岸，那般若是解除痛苦的主要方法，所以是借由般若来到达彼岸。那此经就是显示这出苦的主要方法的精要，那所以呢，这个心导师在下面就谈到，这个心呢，不是我们这个想太多这个心啊，它是这个心药或是精药的一个意思，精药。那导师在这边谈了三个段落了，那这边用简单扼要的来跟大家说明，就是说这个整个佛法呢，它是以大乘佛法为心药中心，大乘佛法是整个佛法的一个心药，我们看到第十四页，那大乘佛法又是以什么为这个心药呢？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为心药，或是教导为这个中心，那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呢，又是以什么为心药呢？就是这一部心经为心药，所以再简单的说，就是佛法的核心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核心就是般若法门，般若法门的一个核心呢，就在于这个般若心经的一个教学。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般若法门包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吗？包括了，有没有不包括了？绝不包括也可以回去了，因为语法不相应。没有开玩笑，还是要留下来，因为搞错了要来留下来把它弄清楚，好，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意思呢，就是。它就是般若法门的一个心药，那它般若法门又是大乘的心药，但是又一切佛法的心药，所以学这部般若心经呢，它其实也就是学习这个一切佛法的一个心药，那是导师在这边所开示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再看到第十五，那是义题就是义者了，义者就是玄奘大师，玄奘大师。那我们看到第二段师俗姓陈，河南人，那他出家之后遍学三藏，那对这个经论的深意有些疑惑，没办法得到解决，于是呢就想要到这个印度去求法，他在贞观元年呢遣出国境，他是偷偷的跑出国境，那根据他的一个传记呢，他当时也被通缉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先写信问唐太宗欢不欢迎我回来这样，然后他就说他手上有什么样的宝贵的东西啊，那唐太宗就说欢迎这个法师回来，所以出门的时候是偷偷的跑出去，还这个冒着九死一生，差点被抓到，那回来呢是这个万人空巷来迎接他，敲锣打鼓，没有放鞭炮，当时有没有鞭炮不晓得，如果有啊可能会，所以关于这个玄奘大师的一个历史呢，那导师说可以去读这个《大唐慈恩三藏法师传》， 那这边慈恩三藏呢，他特别指的就是玄奘大师哦。那在历史上还有一位也名字也叫慈恩哦，那他是窥基大师。那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讲慈恩三藏，三藏法师，那应该指就是玄奘大师；如果是慈恩大师的话，那指的是窥基法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正释。那导师在正释里面有提到，他这部心经呢，他并不具足三分。那三分就是这个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那这部心经玄奘的这个译本，不具三分，只有正中分。那导师在这边点出说，有人说这个玄奘大师的译本呢，它是略本啊，所以不具三分。但是导师说，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玄奘大师的一个心经才是原型，它并不是略本啊。那有三分的，那基本上是后来才加上去，这是导师的一个观点啊。我们看到第十六哦，老师在这边提到古德位于方便受持呢，哈、哦，刚才这个圆坡法师谈到这个受持啊、哦，就好像得奖放在家里啊、哦，经常去意念它哈、哦，那为了受持呢，特地摘露出来流单行流通，所以名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这样呢，本经没有首尾，这是一个合理，这是更合理的一种，的一个理解方式哈、哦。那后来呢，有些这个般若经的译本，它就有三分啊，《般若波罗蜜多》的心经的译本呢，它就有具足三分啊、哦。那在这三分的一个架构里面，讲的人呢是观自在菩萨在讲这部心经。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七就开始要进入这一个经文、哦、那甲乙呢是标宗、哦、那这里面含有这个方法还有目标、哦、我们看经文，经文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一句里面呢，导师说有三句啊，第一句呢就是观自在菩萨，大家可以画一个一啊。第二句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呢是度一切苦厄啊。那基本上在下面的一个说明呢，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分句呢来做说明。那在这一段底下，导师说这三句中、哦、有人有法，人是什么？观自在菩萨。法呢就是这个般若法法门、哦、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哦、照见五蕴皆空。那也有因有果，那因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哦、那果呢度一切苦厄、哦、那导师在这边提示了 这三句里面有人法有因果。好，再来导师就解释什么是观自在菩萨。那在传统的解说有些解说就是观世音菩萨。那导师他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个解释。那什么是观自在菩萨呢？我们看到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一段的第四行，那观呢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理的一个观察，由此洞见人生的究竟。那下文的照见即是这个般若观慧的作用。那自在是什么呢？就是自由、哦、那如果用经文来解释，我们看到这个下面一行、哦、那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观、哦、然后度一切苦厄就是自在。所以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度一切苦厄的这样的一个菩萨呢，就名为观自在。好、哦，那这是导师的一个解说。那这心经里面的观自在呢，导师说应该是这个意思会比较好。哦，就是它不是指特定的某一位菩萨，比如说观世音菩萨，它是指 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样的一个菩萨。那在这个观自在呢，导师在这一刮胡一的这一段呢，倒数第三行啊，导师有谈到经上说八地以上的菩萨呢，得这个色自在、心自在，还有智自在啊，那他是菩萨的观自在者啊，这是第一类啊。那但是呢，这个境界太高了啊，那然啊。如果再退而求其次呢，菩萨登地，登上初地呢，通达真理，断我执跟法执，度生死苦，即可明观自在。这个登初地的菩萨断我法执，那这边的这一个登地主要是指华严的这个实地的一个菩萨的初地菩萨。那如果再退而求其次呢，导师说圣解行者呢，能于毕竟空，这个毕竟空观修习相应，也可以随分得名观自在啊、哦。就是圣解行者，这也是华严这个菩萨行位的一个语词哈、哦，或者说资粮位。那在华严的菩萨行位里面，它相当于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哦、这样的一个阶位。那再来就是解释这个菩萨啊，菩萨它就是菩提萨埵的一个略称啊。菩提呢就是觉悟的意思，萨埵呢就是友情，所以菩提萨埵就是觉悟的友情，对吗？啊，那如果要这样解释的话，那应该说是具少分觉悟的一个友情。我们看到第十八这边啊。导师这边谈到第一行，必须了知人生的究竟所在，而且是为了这个究竟的真理呢，而努力前进的啊、哦。所以菩萨是一类具智慧成分的友情啊、哦，就是已经有就是知道要去追求真理啊、哦，已经具智慧成分的一个友情，就是少分智慧啊、哦。那另外的一个解释就是菩萨呢，就是追求觉悟的一个友情，就是以觉悟为目标去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友情、哦、那这个就是菩萨的意思、哦、我们看到这个刮胡阿拉伯刮胡四小节这边、哦、那导师说菩萨并不意味着什么神跟鬼、哦、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觉得菩萨就是跟鬼神差不多了、哦，有求必应这样子，有人拜鬼，那我们是拜菩萨的。那导师说并不意味什么鬼跟神，它是类似世间的贤圣，而比这些贤圣更为高尚的友情。所以凡这个有求证真理立即友情之特质的行者，就是具足这样的求真理然后去利益友情，具有这种特质或者这种实践的人呢的行者，都可以名为菩萨啊、哦。那如果能够修到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就是观自在菩萨啊、哦。那这是名这个能观的人啊、哦。那再来就解释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哦。那这个深呢，导师这边有特别谈到啊。哦，那我们看第一行的最后，导师说深浅本是相对的，没有一定的标准、哦、那此处所说的深呢，是专指体验第一空的一个智慧、哦、那为什么它是深？因为它不是一般凡夫所能得到的，所以名为深、哦、那这个是关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哦、我们简单跟大家说明。然后再看到第十九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哦。这照见当然就是一种洞察了哈、哦，这种洞察，这种深彻的一个洞察。那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哦。那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简单看一下什么是色呢？哦，我们看这一个 11行。那色蕴呢，它主要有两个意涵哈、哦。第一个是这个执爱意，第二个是这个变化意啊、哦。执爱就是占有这个体积跟占有空间，那变化呢，就是它会变化啊、哦，它会终归变于坏啊、哦。那有这样两种特质的这一个法呢，那就名为色。那近于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物质啊、哦，这个物质。那受呢，它就是一种领纳哦，内心的领纳作用。想呢，它是内心接触外境的时候所起的认识作用。那行运呢，那它是造作的一个意思。那事运，它也是心理活动，它是以一切的内心活动为对象的一个认识的一个精神作用哦。好，那关于五蕴就简单跟大家提示到这边哦。那我们接着下来看这个第二十，我们就是这个度一切苦厄，这个标题上面数上去，二、四、六、八、第九，哈、哦，有了译本，哈、哦，译照见无蕴皆空为照见无蕴等自性皆空，哈、哦。那自性呢，前面就有谈到，就是有不变独存实体，啊、哦，这样的几个意涵。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四啊、哦，度一切苦厄啊、哦，度一切苦厄。那导师说，这个苦就是痛苦，厄就是困难啊、哦，苦厄它是有不一样的意涵啊、哦。那众生苦不外有内外两种，哦、那在先前圆波法师那边有谈到哈、哦，属于内心的哈、哦，自己身心就是生老病死等啊，属于外起的。就是爱别离怨憎会是属于社会，然后久不得呢是属于这个自然界啊、哦。所以这个照见无蕴皆空这边说明一下，这个空呢主要就是照见这个无蕴，它都是虚妄不实，没有这一些不变性、独存性或是实体性啊、哦。然后如果能够照见这样的一个内容呢，那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好，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第二十一就开始进入这一个般若的一个观行啊、哦，观行。那首先呢是一种加行观，也就是空有相继观啊、哦，空有相继观。那这边的经文谈到这个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哦、那这个经文一开始是谈这个色跟空它不异、哦、那它主要要表达就是这个一切法的一个跟这个一切法的一个如实相哦、它并不是相离的、哦、我们 不能说要这个离一切法，然后 去找一个诸法实相，这个是找不到的、哦、我们 要观这个诸法实相，必须要观察一切法，以一切法为对象、哦、诸法实相由一切法所显、哦、那这个是说明不异的一个意涵。那即呢，我们看到第二十二第一行，老师这边提到，有人听了以为空是没有，那色是有，那现在虽然说二不相离，但是还是觉得它是个别的、哦、空还是空，色还是色。那为了出这样的一个寂执呢、哦、就是这种 不正确的一个观念，那所以佛就接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哦，那表示这个空色二不相离，并且是相即的，哦，好，那关于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内容呢，我们看到这个瓜湖山这边，哦，已有空依故一切法得成，那就是在解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怎么去观察它呢？哦，那这边提到，凡是依因缘条件而有的，那就被必归于这个空。那这个空呢，主要指的是一种自性不可得。如果把因果法看成实有自性，那就不能成为这个因果，哦，那因法的自性实有，即因法法本来如此，就不应该借因缘而生，哦，大家能够应该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法有自性的话，自性就自己能够有，对不对，哦，那如果每一法都有自性的话，有它就不用再一代因缘而升起，它本来就可以有了，哦，那无呢就永远都无，哦，就如果有自信的话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现实的世界并非如此，哦，所以凡是因缘条件而有，它就 必然是空，哦，那所以色即是空，哦，那空即是色呢，就是我们看到第23，哦，一切法为什么可以缘起而有？因为就是它无自性，哦，因为无自性才可以缘起有，哦，如果有自性的话，它永远就会固定是某一种状态，哦，所以一定要是空它才能够缘起，一定要无自性才能够缘起，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观一切法缘起无自性，也观一切法因为无自性才能够缘起，这样反复的不断的这个观察，哦，所以如果以这一个龙树菩萨的一个话来说，就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一个说明，哦，好，再来我们看这一个敏相正性观，哦，敏相正性观。那经文这边谈到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那前面我们谈到这个空，它其实就是无自性的一个意涵。那但在这边的空呢，这个空相它的意涵稍稍不同，哦，那在导师的空之探究的般若波罗蜜的空那一章里面呢，导师有谈到般若经的空，它有双观义，哦，双观义，那就是有两个意涵，第一个呢就是虚妄意，也就是无自性意，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涅槃的意名，也就是显示这一个圣意的一个如实相，哦，那所以这个所以在这个脉络呢，就是敏相正性观里面这个空呢，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涅槃的意名，或者说他要表达一种超越，一种超越，一种所有能所对待或是相待的种种的这种相对的相，哦，好，那我们看这个这一段的一，哦，加行会的空有相即观，以及这个现证中道的诸法空相，那导师说上面这个菩萨依这个般若通达五蕴，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空，现象与空即它是相即而不相离的， 所以现象就是这个，比如说前面的五蕴哦，那色即是空，那它就是空即哦，那二者呢，它是相即而不相离的哦。那这个从有空的相对性而观察彼此相依相成，我们前面讲它不异或是相即，它基本上还是两个概念哦，就是两个东西。它相同，或是不是不相同哦，它还是从这种，相对来说，它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来谈哦。那就是从这个相对性的观察彼此相依相成。我们说相依相成一定要有两个法嘛，对不对哈？它还是从这个相对性的一个角度来谈，然后得这个二谛无碍的一个证见，也就是这个一缘起。观空，然后观空不坏缘起的一个加行观，那这个是证入诸法空相的前方便啊。所以我们要如何证入这个般若的这种无分别呢？那就是要先起加行观，加行观就是观一切法的一个空有啊，彼此相依相成。那换句话说，就是观察一切法的缘起。依缘起而观空，然后观空不坏缘起，这样的一种加行哦。那由此引发这个实相般若，那即能达到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的一个中道实证哦。那这个将呢，就是引领带入哦，就是这个般若将带领这个修行者进入这个毕竟空的一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所以这边的毕竟空呢，指的是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的24哦。第24，我们看到这个中道实证是内在的超越这一段。那这边数下来的第四行啊，那这边谈到受想行识本为世俗常识的一个境界，那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使从空有相即的相对观中哦，就是这个空跟有它还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呢，超脱空有相待而亲证无。色受想行识的一个空性，那这就是觉待观哦，就是从相待，然后误入这个觉待哦。那这个空性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是空性本经是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来表示它哦。那中道实证的空性，不但不是与有相对的一个差别。也还不是相即的一体哦，这是从相待的假名的空有相即，然后名气毕竟空即的绝代空性哦，那这个是说明诸法实相的一个语言了哈。那在读般若经的时候，个人有一个心得，就是说在般若经的教学的这一些经的编辑者，他们。想要突破这个语言的局限性，因为诸法实相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不行，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是要试着从世俗地的一个层次来表达哈。在般若经讲到一切法，诸法实相是不能说的，那为什么还说呢？哦，那般若经谈到一二谛故说哦，就是为了要让。这个还不了解人能够了解，从世俗地的一个角度来施设种种这些言说哦。那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呢，它有一种企图，就是要突破语言的一个极限啊，不能表达，它还是尝试要去表达哦。所以老实说，它是一种轰云托月。我们看到第25啊，第六那一段哈，从否定相对的二那边啊，数下来二四六七啊，第七行， 所以佛不能为我们直说，不能用表显的方法，而用遮显的，这如绘画的烘云托月法。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绘画里面，特别在国画要画月亮，它不是用这个毛笔画一个圈圈，它画月亮是什么？把旁边涂黑，中间留一个圆圆白白的，然后涂黑，那些黑就是黑云，那留白的地方它就显示出这个月，那这个月要表达就是譬喻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就是用烘云托月的一个方法呢，来描述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好，那这是关于这一段的一个说明。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就是从否定相对的恶，也是六部三对来显示绝代的空相。那经文里面谈到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导师说这三对呢，它来显示空性是不多不少，是恰恰好。那理由呢在第七，也就是说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从三个面向来谈，来说明这一个诸法实相，从这个自体的一个层的一个层的一个面向，那生灭呢就是事物的自体存在跟不存在来讲，那不生不灭就是超越生灭，那不垢不净呢，垢净就是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段的，我们有一些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很小的那一部分，那垢净在第二行后面，垢净就是从性质上来说，那垢就是杂染，净就是清净，所以这个不垢不净呢，它就是表达超越这个垢跟杂染跟清净。那增减呢是从数量上来说，所以在诸法实相的体验当中，它是超越数量的，超越数量的。好，那导师在这一段，在刮胡一这一段数下来，二四六第六行，任何一法都不出这个体质量三者，所以本经特举这三对，来描述这个诸法实相它的一个境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这是约这个世间所知来谈，那再来就是约这个菩萨的这个正空来谈。那从这个约菩萨的正空来谈呢，那这个诸法自性空，它非先有后无，或本无今有，所以说不生不灭。好，再来，这个空性离烦恼，虽是离烦恼而显，但是它在禅不染啊，离禅也非心净啊，所以它是不垢不净。那空呢，不因正而心得，也不因不正而失去，所以它没有增减啊。所以这个究竟真理毕竟空，只是法尔如此，就是它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法尔如是，所以误入毕竟空性最后一行离切相，所以说这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广观五蕴这一段的一个说明。好，那接着下来就是第二十六，看到第二十六，前面观五蕴，那接着下来就是观十二处空，所以经文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导师在这边谈到这个五蕴跟十二处，它都是一切法的一个分类。那这个十二处，它这样的一个这个、五蕴呢，它主要是分成精神跟物质这两个。那十二处呢？ 他是从这个能取跟所取这样的面向来安立，来施设一切法，哦，那导致在这一段经文底下说明的第三行后面，这是认识论的分类法，哦，这是认识论的一个分类法。那我们所以有种种的认识，是因为内有能取的六根为一，然后外有所取的六尘为对象，哦。好，那这边呢就请大家自己参酌。我们看一个地方哈，我们看这个倒数第十一行，我们的认识活动这一段啊，我们的认识活动它不能离这个能取跟所取。那这两大类总有十二种，那十二种都名为处。那为什么名为处呢？处它是生长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切的精神活动的，这是一切精神活动所依而得生起的，就是说，所有精神活动都是依着这十二的这十二项的法才能够生起。所以这个处呢，它有这个生长的意涵。好，有生长的一个意涵。好，那接着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观完这个十二处呢，进一步呢就要再广观这个十八界。好，那经文就是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好，那这个十八界我们看这一段的第三段有一个方瓜一，那边十二处从精神活动升起的一处说，哦，来说明见闻觉知的原生无我，哦，那此十八界呢是从这个完成认识作用来说，哦，那认识作用的路径说有六，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从构成的这个认识主要条件说有三啊，有三类，也就是根净识啊。那这样共有能取的六根，所取的六尘，以及这个根尘合所发的六识啊。根是能认识啊，那尘呢是所认识的净，那这个识呢就是这根净合所发起的这个事，哦，那总为十八界，哦，那在这边呢就依这个十八界来名这个无我，那这也是一种界分别观，哦，界分别观。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最后倒数第二行，那此十八界名，以此十八界名无我，而十八界各个是众缘所成，所以当我们去探求它的一个实性，我们发现它的实性并不可得，哦，所以也是毕竟空寂，所以就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界乃是无意识界，哦，那再来就是这个十二缘起空，哦，那这一段呢有两门，哦，第一个是缘起的流转性，流转门，它是性空，哦，那再看到第二十八瓜胡二呢是缘起的幻灭门，也是性空，哦，那我们看第二十八这个第十行，哦，第十行这边佛菩萨等解脱生死苦矣，这一段，哦，就在了知十二缘起的一个法则，哦，那它的法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哦，把握这个流转的原因去控制它，去转变它，哦，所以此流转中的缘起法它其性本空，无有实体性，所以此经说无无明乃是无老死，哦，那幻灭门呢就是无明尽，哦，幻灭就是十二缘十二支的一个灭嘛，哦，幻灭， 所以无明尽就是无明灭，老死尽就是老死灭，这样呢也是这样的，这个还灭呢也是不可得。那我们看这个刮胡二缘起还灭门性空的第二段，事物的升起由于因缘，那事物的灭去是不是也是因缘呢？也还是因缘，就是因缘消失了，那他和合的这一些法他也就会消失，所以因为有烦恼而有流转生死，如果烦恼灭除了烦恼除去了呢，这样的因缘除去了，那这个生死流转也就灭去，那这样的灭去其实都还是因缘条件和合的，所以升起跟消灭都是因果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环灭门中的清净法也是缘起的，我们看到下面一行，那灭与无是缘起，是缘起于生的一个否定，是不离缘起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缘起的环灭呢，它其实也就是缘起在生这方面的一个否定，它也是不离缘起，所以缘起性空，此无明灭到老死灭，当然也是空无自性。所以本经说无明尽，然后乃至无老死尽，那这个是缘起，也是空无自性。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缘起如虚空不可尽这一段。那十二缘起与运处界法，它是这样的一个法的案例，它跟运处界前面的运处界有一些不同，那运处界它是一切法的分类，是具体的事实，那缘起法也可以说是事实，如这个老死生有等都可是事实的一个现象，所以一个是具体的事实，那这一些呢是事实的一个现象，缘起法它是一种事实的现象。那在下面一行导师谈到缘起法，但是呢缘起法重在说明诸法的彼此存一性，还有这个前后的程序性，也就是重于因果的一个理性，也就是一切法的必然法则，有生故一定会有老死等等之类的。好，那倒数第三行这边啊，老师谈到缘起的意义很深，因为佛曾对阿难说缘起甚深，那缘起是生死流转涅槃幻灭的一个道理，那依缘而起的一切它并不含有任何的一点实在性，所以菩萨在修这个般若时呢，见十二缘起毕竟空，没有这个升起的相，也没有升起一种自性相，也没有十二缘起这个灭尽相，具有自性的这样灭尽相，所以大般若经就说这个菩萨做道场的时候观十二因缘如虚空，那这个虚空就譬喻这个毕竟空不可尽，不可尽的意思就是说超越一切相，超越一切相。好，再来第二十九谈到这个四谛也是空，四谛也是空，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第五段上面数上去的第三行，这四谛呢就是苦集灭道这四谛，那苦集二谛呢名有漏的世间因果，那灭跟道呢是清净的出世因果，那世跟出世间呢都有因有果，所以分为四谛。那染净的因果法呢是从一切缘起，那若是缘起呢它就是无自性，所以四谛呢它也是空。再来第五，这个无智亦无德，第五段能证的智跟所证的理它也是空。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智呢，在玄奘大师的《般若经·学观品》里面，他译为这个现观，译为现观， 净观的梵语是阿比萨玛雅，但是现存的心经呢，它并不是这一个字，但是这个译为现观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在大品，在大般若经里面相同的一个教导里面，它这个字呢，吉尼亚那这个字呢，它是阿比萨玛雅这个字，这是一种理解，反正要去查了，要去查。另外一个就是玄奘大师用现观来诠释这个吉尼亚那这个字，有两种可能，这个要回去查会比较清楚，所以究竟是如何，但是导师他觉得就是这个字，他依玄奘大师的一个学观品里面的翻译，他就用现观来理解，现观就是直觉现前的一个观察，然后洞见真理，有能证的现观即有所证的真理，这个是从这一种说明上方便来说，真正般若误入诸法实相还有能所吗？有的请举手，举手可以先回去，表示前面都没有学好，开玩笑，还是要留下来把它听懂哈。好，那所以这个其实在般若的现证，它是无能证的智，也没有所证的这个诸法实相或是菩提这样，所以无智亦无得，它也是从能所来谈，能所来谈。所以导师在这一页的倒数的第六行，倒数第七行，导师说这个理跟智是一如的，没有智慧以外的真理，也没有真理以外的智慧，但是物想象它是一体的，能所不可得，所以能证智与所证理也毕竟空寂，这不可得也就是空的一个意思。好，那在最后导师倒数第三行这边也做一个说明，就是前面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是四相的分类，所属于四，那十二缘起四谛是从四相以显理而说，这是属于理，那十二缘起四谛是观行，那智德呢是果证，也就是这个自证，那这个是前面为什么会谈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然后四谛，还有智跟德，所以四相理性观行自证，在菩萨的般若的真实体证的时候，一切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切是毕竟空寂不可拟议的，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一可以得这样子。好，我们看到第三十页就是解显空义，那前面谈这一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于无智亦无得，那为什么呢？那这边就是说明他的一个理由，说明理由。那导师说这个以无所得故呢，其实他是在解释照见无蕴皆空的一个理由，照见无蕴皆空的理由。那所谓照见无蕴皆空，就是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无所得。那前面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照见无蕴皆空的内容，你怎么去照见无蕴皆空？那这个为什么会能够这样的一个观照？它的理由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能够这个照见这个诸法实相，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等等，好，那最后我们看到定二得般若果，般若果第三十，那得般若果，它是在标中里面度一切苦厄的一个解说，那度一切苦厄它的一个果是什么呢？那物一就是涅槃果，涅槃果，那经文就是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 哦，那无挂碍就是无有烦恼执障，哦，那无挂碍故呢，无有恐怖。这个恐怖呢，导师的解释说，经中有提到五种部位，那这边主要指的是死位，哦，死位。那五种部位在倒数第二行，恶名位、恶道位，哦，怕得到恶名，怕堕入恶道。不活位呢，就是怕活不下去，哦，就是怕活，就是想要留一些这个东西，哦，怕以后这个生计没办法再存活下去，所以要有一些积蓄啊，不活位。它这边主要是指这个死位，啊，远离颠倒梦想。颠倒指的是常乐我净是颠倒啊，那梦想就是妄想啊，也就是就是常乐我净这四种的颠倒想啊。那所以，然后远离究竟，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就是离一切的苦，离一切的苦，哦，离一切生死苦，生死苦。所以离一切生死苦，它是共三圣的一个果，哦。那我们刚才谈说，这边也可以对应到究竟菩提，那主要是指这个悟二菩提果，如来不共果。那经文谈到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遍觉，无上正遍觉。那这个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导师这边谈到这个诸佛的菩提，它不仅是智慧而已，我们前面谈到这个菩提是老般若嘛，越老越好，跟普洱茶一样，今天喝到普洱茶就想到老普洱，老般若。那它不仅是智慧而已，它是以慧为中心，然后融摄佛果的一切功德，所以这个菩提呢， 不只是慧，它还有功德在里面，那这是导师所提示的。所以最后一行无上正遍觉是具足此一切功德的。好，第三十二赞欲赞般若的。好，那这边又谈到故知般若波罗蜜都是大神咒，那这个神咒呢，表示具有极大的力量，是大明咒。那表示这个般若呢，譬喻般若能欲赞，般若能破一切的黑暗跟愚痴，那是无上咒，表示这个般若是一切法门中最高，没有更过其上，那是无等等咒。那无等等咒要怎么无等等怎么理解，就是等同于无等，动词在后面，等同于无等。根据导师的说明，就是这般若跟这无等呢，就是涅槃法，它跟涅槃法是同等的，般若如涅槃，所以名为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这些咒呢，它都是能除一切苦。然后这些赞美呢，它都是真实不虚妄的，般若波罗蜜它就是有这些功作用功德。那最后呢，在第三十三取位顿根说方便，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这个咒呢，导师有谈到，在解说的第二行，第二行最后就是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家都去啊，愿正觉的速即成就，所以最后呢，也呼吁大家，跟着师父们去啊，去哪里呢？不是去参加这个示威游行，去这个修学般若波罗蜜，那也最后呢，祝福大家这个能够同证般若的果，然后得成究竟无上菩提。好，那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简单跟大家说明到这边，谢谢。